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由我来念。耶稣从那里往前去，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当初你教导你的门徒，教导他们天国的义。今天你也在我们读你的教导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奇妙。因为我们这样祷告，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奉你的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通常我们向人去介绍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说宗教都是叫人向善的。其实这句话是完全没有错的。那么因为圣经，如果你去看圣经，圣经许多的地方都要教导我们要极力的去行各样的善事。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会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中教导我们，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来本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简简单单的十一个字，耶稣道出了基督教与所有其他宗教的不同，包括了跟犹太教的不同，更指出了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的福音的真理。但是我们光从字面来看的时候，耶稣的教导似乎很简单。他说一个人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神才呼召他成为天国的子民。好像是你到公司里面，你要合乎了这个条件，你才会成为这个公司的职员一样。而且这些被呼召出来的罪人，他有一个特质，他会有连续人的美德。那么这字面去讲的确是这样子看，但是事实上这样子解释是有一些偏差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耶稣严格的说，他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世界上所谓的宗教，他来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一个神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呢，与地上的所有的国度都不一样，甚至跟以色列在以前在地上的国度不一样。所以他用了这个字叫做天国，马太在这边特别用了这个字叫做天国，跟以色列以前在地上的神的国度做了一个区分。那么你要作为这一个天国的子民，他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他要必须要很多的百姓和子民。所以这位君王来到的时候，这些百姓要作为他的国家的子民，他就必须要遵行神的律法。当你遵行了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的标准去做去生活的时候，圣经说你就是义的。世界上有很多的好人，但是这些好人不一定能够达到神的义的标准。那么耶稣就一直在这边讲这个事情，告诉他的百姓，告诉他的子民，这个他要求的义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知道登山宝训就一直在重复这个义的标准。但是为什么说耶稣他来本是招罪人不招义人呢？ 奇怪的，当时的犹太人一定感到非常的矛盾，因为那你既然你的国家是需要义人，那你来招罪人干什么？应该你是要来招义人啊，这个逻辑才合道理嘛。所以耶稣呢，就用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来解释，那这句话也不太容易懂，所以耶稣叫这个法利赛人，你们要去揣摩这句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揣摩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才知道耶稣来本来是招罪人不招义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希望今天一起去思想，把这段经文解开。那么单单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这个经文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一开始就讲到耶稣他呼召了那个叫做马太的人做他的门徒。那么十到十一节呢，讲到耶稣就跟那些税吏跟那些罪人一起坐在一起吃饭。那么那些法利赛人呢，看见了就向耶稣提出质问。那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就是当时在犹太教那边严格遵守神的律法的一批人，他们都认为他们是神国的子民，神的义他们都已经达到了。那这批法人看到耶稣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吃饭，就向他的门徒提出了问题。这是十节十一节。十二到十三节，耶稣就借着法利赛人向他的门徒提出的问题，借着这个机会就教导了他的门徒他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工作的内容和特质。所以你看到耶稣常常都是别人提问题的时候，他借着这些问题他来教导他的门徒的。那么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一个神国度的君王，他是神，但是他披上了人的人的肉身在地上，他要把神的国度建立出来。这个我们叫做执行一个叫做恩典之约。当然神的国度今天我们看就是神的教会，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就是教会，圣经叫做那个是孩童时期的教会，像小孩子一样，他把这个教会带到了一个新的纪元，新的阶段。神的国度呢，因为这个君王的来到，他带来了，因为这个君王一直在旧约应许的，这个时候来到了，在地上带来了很多的能力，前所未有的这个动能，他医病，他赶鬼，他解释神的律法等等。所以神的国度的范围从以色列国家开始扩大，从以色列国就扩展到万国万民。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敬拜神，也就是这个见证了这个国度的扩大的一个事实。他不但如此，耶稣还带来了他对这个国度，他的小建立的国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国度，他做了一个更圆满更丰满更丰盛的解释。马太呢，就是为了要把这个进入新纪元的神的国度与以色列的国家做一个区别，所以他把这个国度称为天国。那么这个国度呢，就跟以色列的国度比起来，有相对的来讲，它有一个很新的特质。这些特质就是在这一段经文和下一段经文中，耶稣呢首先借着法利赛人提出的问题，他讲出来这个特质。在下面一个主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向耶稣提出了问题，那么耶稣也继续的解释出来，就是说他的这个国家他的国度在地上要建立这国度的特质是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的思想就告诉我们，耶稣在这边执行恩典之约，他呼召他的百姓出来，然后他在启示他们，告诉他们这个新的国家这个新的国度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我们前面看到耶稣医治了瘫子，他教训了文士法利赛人关于他赦罪医治的权柄，是上面的一段。他离开了那个房子，他就离开了可能是彼得的家，结果他在加利利的那个海的北岸行走。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的门徒都跟着他后面走，看在那边，看到那边有一个叫马太的人，其他的福音书称他叫做利未。马太这边刻意的表明这个马太就是他，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恩赐的意思。他是一个税务局的官员，他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耶稣呼召他，他听见耶稣，他就把所有东西丢下来，他就跟耶稣跟从了耶稣。马太这个税吏呢，代表当时犹太社会中一种最可耻的人。如果我们要想想他到底是什么，他就是按照我们的文化的话，他就是那个叫做汉奸走狗。他们是替那个统治的这个政权，征服犹太人的那些罗马的政府做事的人。那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帮征服他们的罗马人去做事，他们收罗马，替罗马政府收税，收刮民脂民膏。他不但如此呢，罗马政府容让他们自己去定要收什么税，所以你可能过马路，他说：“哎，对不起，我是政府官员，我要向你收税。”你打鱼，我要收税，他可以收各样多税。而且呢，他可以容许他把一部分的税放在他自己口袋里面，所以老百姓非常痛恨这样子的人，所以呢，他们认为是不洁净的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犹太的会堂里面都有名字记录的，看到那个税吏进来，虽然他是犹太人，就不让他进去，不让他去敬拜人的，敬拜神的。所以马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事，一般的税吏都是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看到这边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的反应很剧烈，立刻就站起来，跟前面的摊子很像。耶稣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马太一听到也站起来，立刻就行动。路加福音描写的更仔细一点，他说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他就站起来跟从了耶稣。那么基督教一个最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加尔文，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他写了很重要的圣经的注释，通常我们都会去参考他的解释。他在这边是这样解释，他说从这种迫切的和满足的顺服之中，我们看到基督的话语的那种神圣的力量。但是他说不是所有听到他声音的人的心里面都会有产生同样的感受的，但是基督要在这里要提出了一个非凡的例子，使我们知道他的呼召不是出于人的。加尔文的意思是马太的反应是圣灵在这个人的里面的内心的工作所发生产生的一个果效，并且指出不是每一个人听到了耶稣的呼召都一定会像马太一样，因为呼召是基督的工作，是神的基督的救恩临到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罪人听到了以后他的反应，这个西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我们都很清楚，31题问什么是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 这个答案是有效的呼召是神圣灵的工作，叫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和悲惨，借着对基督的认识启迪照亮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意志，他劝服和帮助我们拥抱在福音里白白赐给我们的基督。非常简单，写的非常 准确，把整个圣经关于这个救恩的教导浓缩在这个问答题里面。那么这边讲的那个呼召，有效的呼召，我们仔细的看，就是其实他讲的是叫做重生。为什么加尔文不是说不是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呢？因为小教理问答用有效的呼召这个字来说，就是说福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的，是白白的给所有的人的，但是只有圣灵在一个人内心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内心才产生了功效。其次是圣灵借着对基督的认识，对基督的知识的增加，然后慢慢在人内心的工作。那这个重生呢，刚开始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树的种子一样的，有的时候 你看不到它的反应的。那么借着加尔文说，因为每个人反应不一样，他没有反应也不见得他里面没有种子，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借着对基督的认识慢慢的清楚了，这个种子就慢慢长大了。基督教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一个救恩的真理。那么彼得，我们就知道那个三次不认主的门徒，跟随基督可以三次不认主，在基教以前三次不认主，最后他写到这个重生。他说描写到这个长大的这个新生命的现象，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当一个生命长大的时候，他所彰显出来的就是对他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爱心，对所有的人产生一个没有虚假的这个爱心。 这是虽然是表现在外的，那从这个外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他是重生的。这是二十二节他这样讲，那二十三节他这样讲，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 Living and active word。 神的道是带有能力的，它是活泼的，它是 eternal 的，它是有力量的。所以当这个君王，他是那个君王，他在地上恩典的呼召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的活泼的话就赐下了那个新的生命给马太，让马太有能力并且愿意回应。那么重生的见证，彼得跟马太，彼得是更进一步的解释马太福音。重生的见证就是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表现在爱弟兄上没有虚假，所以他是一个站起来的行为，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彼得前书把对真理的认识和生活的实践结合在一起，说明了这个重生的生命的一个 真实的福音的真理的怎么是会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彰显出来。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圣经说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基督教里面呼召重生的教义。那么以弗所书很简短的二章二节讲说，你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一个人听到耶稣的呼召，听到福音的呼召有反应，是神叫他们活过来了。这个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其实在创世之前就被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因为马太在这个耶稣所神所定的时候，马太就重生了。他的信心的回应告诉我们，基督已经赐给他了一个天国的义，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赐给他的义，那么他就成为天国的百姓。十节到十一节的时候又换了一个场景，好像那个电影一样，本来耶稣在呼召了马太，另外一个场景，哎，他们都到了屋子里面去了，耶稣和他的门徒跟一些税吏和罪人在那边吃饭。吃饭其实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 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特别是对法利赛人来讲，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呢，与一些人一同吃饭、一同坐席，就表示他跟这些人是认同的。如果你以前在抗战的时期，你跟日本人一起吃饭，当然你就是跟他认同的，这是同样的道理。那耶稣就跟那些罪人坐在一起，跟门徒坐在一起。那么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他又是律法的教师，他难道不明白这些人是不洁净的吗？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就跟他的门徒提出了问题，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因为耶稣教导律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上的实践好像跟律法完全，他们了解的律法完全不一样，所以对法利赛人对在生活上的实践，义在生活上的实践，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天国的义对法利赛人的义在生活的实践上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解释跟耶稣的解释不一样，对福音的认识不同，对神的话也有不同的理解。当你对神的话有不同的解释，带来不同的理解，当然你在生活上就带来不同的实践。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天国子民的义与法利赛人的义有不同，现在他在教导他的百姓，在生活实践上他们也是不同的，有非常大的差距。福音的真理对于法利赛人和所有其他的宗教的最大的冲击，就是它不是一个外在行为上的宗教。基督教它有外在的行为，但是它不只限于外在的行为。今天的福音真理也在冲击所有基督徒，如果只有虚具有外表的敬虔的话，那这种的敬虔会受到耶稣的教导的挑战。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中，在神圣灵的光照之下，他慢慢会认识到他的本性之中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用自己的敬虔，他忽视自己内心中的罪，他用自己的标准去定罪别人。那么福音的原则是，我们都是罪人，需要耶稣恩典的救赎。那在教会中，真实的福音的实现，律法的成就，就是在彰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互相能够担当重担，担当重担，互相担负每一个人所犯的罪过。圣经这样讲，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不是去严厉的去指责，而是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因为我们也活在本性之中，我们常常在劝别人指责别人的时候，在交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罪性被引出来。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每一个人对对方的罪要互相担当啊，在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如此，在家庭之中也是如此。人若无有还自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自己担个人的担子，所以我可以担当他的重，但是我自己犯的罪我还是要自己承担。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要认罪悔改？所以检查自己的行为，就好像医生检查一个病人有没有生病一样。那么这也就是耶稣教导的内容，十二节跟十三节就在讲，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几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你看到法利赛人的回答呢，他一开始用的这一句是一个言语，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唯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他用了一个旧约的经文，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最后他下了一个结论，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他分成三个部分来解释。第一个部分的回答，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是一个我们都很容易懂的，是一个负面性的，而且是一个讽刺性的教导和责备。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个问题的背后在指责别人是不合律法的，是不义的。所以他说你们自己都看不到他们自己的罪，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自己是健康洁净没有罪的，他认为他自己是义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瞧不起那些和他们不一样的那些税吏和罪人。因此 这是第一部分的责备，也是一个警告。其实他也是对我们所有基督徒说的，要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他是医生，他要医治我们属灵的病。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看到自己的罪，在经历中认识自己的罪，否则我们很可能就会成为法利赛人，只注重外表的宗教行为，而没有内在本质的改变。所以这是耶稣在教导的第二部分的主要的意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而且他叫法利赛人说，你们自己要去揣摩。其实他这个经文是正面性的，他要引用了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前半段来说明他要来做什么事，说明他建立的国度的特质。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那何西阿书的，我们要看这段经文要看从第四节开始看。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们怎样行呢？犹大，我向你们怎样做呢？这个是重点。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上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做很多好事，但是那个好事好像早上的云雾一下就散掉了，好像树上的甘露，看早上有一下太阳出来就没有，是短暂的善行。因此我借着先知砍伐他们，我以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审判如光发出。然后就是这个经文，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个是一半段，后半段是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燔祭。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你不能把它分开，因为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后面这半段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燔祭是解释这一段的。当然耶稣就用了前半段，他不这样解释，所以他要我们去揣摩，我们就要回到那个旧约的经文中看到。首先呢他在这边要讲的不是说不喜欢祭祀，他不是说否定了旧约的那些献祭，他不是说你不要去献祭，不是说否定的，因为后面是说要胜于燔祭，认识上帝胜于燔祭。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基督教在旧约的献祭跟一般的宗教的拜拜杀鸡拜那些水果，其实它很相像的，都是用一些食物在一个敬拜神，但是它两个完全不一样。旧约的献祭它有一定的规矩，如果你犯了这个规矩，神就惩罚你。为什么？因为他定的献祭是一个 好像是用，就好像我们领的这个圣餐一样，它是中间是代表了一个福音的真理。虽然有献祭，但是它那个献祭的整个的过程跟一些东西准备的模式等等，都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他又用那些东西来教导他的百姓。当然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他们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些，很简单，我们只有两样，饼和杯。但那个时候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所以用那些东西来教导。但是那些外面的献祭是没有用的，而是中间所传达的那个真理是重要的。旧约是这样子，今天还是如此。外在的献祭没有功用的，对我们的神来讲没有，你外面的做的事情里面你改不了，你借着这个献祭你产生了一个悔改认罪的心，这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那叫做我们叫做福音，透过圣灵的工作在旧约的百姓身上，在我们的身上都产生了那个转化的作用，那叫做福音的真理。所以这句不爱我爱认识神胜于燔祭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因为认识神是原文是 the knowledge of God， 在这个献祭之中有关于福音的知识真理，关于神的知识，神是喜爱那个，不是喜爱你杀的牛羊鸡献的那些果子，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连续呢？当然连续这边不是讲到神连续人，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对的时候，就表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对的。那么基督徒如何做到连续呢？我们都会连续比我们不信的人，我们也会帮助那些要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帮助那些贫困的人，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因为连续行善，怜悯行善是做人的本分。就算是你不是基督徒，你也会知道要去走在路上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更是基督徒的本分，因为它是一个命令。因此我们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向善的，但是基督徒的怜悯有什么不同？因为许多人施行的怜悯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是短暂的。今天我施行怜悯，因为我比较有钱，所以我也许我做了好事，我里面沾沾自喜，但是我回去以后别人指责我，我立刻发脾气，我受到了不平的待遇，我立刻去跟别人争。当然你这个连续就是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为我们本身要做的这些善事，它就是一种祭祀的行为，它是出于一种人天然与生俱来的本性。通常很多时候它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意的那种宗教的行为。所以我们要更思想一步，什么叫做连续？圣经的连续的怜悯是讲到它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不是人在外面所做出来的行为。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这种怜悯是神所赐的智慧的彰显，从上头来的智慧，天上来的智慧。他这样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仁寿，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这边善果是好的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没有，这边讲到义了， righteousness， 那天国的义的果子。这边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他这边讲到一个慢慢的成长，一个成长的过程，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然后温良柔顺，然后蛮有连续结出果子，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他说这种的连续是出于天上来的智慧，你要知道这个很难做到，对不对？我们去吃吃喝喝的时候很容易交往，但是出了问题的时候，关系之间产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和平、温良、柔顺、蛮有连续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如果神光照我们的话，除非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我们在内心有一种征战，在神的怜悯之下，在他的知识的认识之下，我们知道怎么去做，慢慢慢慢的，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得到。雅各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才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扰乱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我们刚刚念的，所以连续的本身，它不是一个外面去做善事，它必须要发自于内心的清洁。在许多的地方，不是做善事的地方，而是在有嫉妒、纷争、扰乱的时候，产生出来一种不同的性情，那个叫做连续。在那个基础上，你再去做其他的善事，那些善事就不是一个外表的宗教行为，乃是发自你内心的。所以包括对贫穷人不幸的帮助的那些连续，若是仅仅限于如此，无法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那种善行的话，心里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那些外在连续的善行就成了掩盖自己罪行的一种麻醉剂。因为我们可能做了好事掩盖我们自己麻醉，哎，我还是不错的人。基督徒会这样去做，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都有这种问题。所以加尔文指出了两方，说这个是有两方面的错误。首先是不认识基督的工作和职事，他不知道基督来是要做什么事。第二，他们不看自己的罪，反而骄傲的看不起其他的人。加尔文说，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留意，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疾病。耶稣的回答，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是要指出他们这种疾病，并且要他们看得到罪人。他们那些法利赛人一看到其他的罪人，他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因为他觉得他是自义的。这是加尔文讲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健康的，所以看不起生病的，并且讨厌他们，连看到他们都不能忍受。耶稣后来指出，他必须执行耶稣的职责，因为他受父的差遣要呼召罪人。这是加尔文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论，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向善的，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错，错误在于善的标准是什么，连续的标准是什么。法利赛人把善作为按照他自己对律法的解释，作为一个种外在行为的遵行，耶稣说那个就等于是祭祀。那么耶稣说，用我来本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说明了一件事，说明了他的工作是要借着这个呼召，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那些人重生。这个新的生命像一颗种子一样，他继续的受到这个纯正福音的浇灌之后，透过圣灵在他蒙拣选者心里面工作，渐渐长大，彰显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对基督的呼召有清楚的认识吗？你对基督和他的工作的认识有渐渐的增加，越来越清楚吗？你是否在生活的细节之中常常像医生检查我们自己生病一样，检查自己的内心是否存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呢？你是否存着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的心，结出好果子呢？因为这是蒙基督呼召重生人的人的一个回应，也是一个责任。天国子民在生活的实践，这也是天国的特质，一个新生命的新样式。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呼召马太的信息，你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天生都是罪人，无论按照我们行为上多么的努力，我们都无法达到你律法的义的标准。因此你呼召了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不但如此，我们的义，我们的罪，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你的宝血，使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而且你也把你的义借着我们的信心披戴在我们的身上。不但如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借着你的话的教导，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的带领，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也让给我们能力，能够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从言语行为上，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为着你这样工作，继续祈求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好让人看到我们互相都能够有爱心，见证我们是你的子民，让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被彰显出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